今日我要同大家开始一部新嘅书，就系罗马书。我啱啱先同大家讲完咗士师记，旧约嘅士师记系嘛？士师记系历史书，所以就好多古仔。我身为一个牧师，我好中意讲古，但系我更加中意嘅系乜嘢啊？就系神学。而家新约嘅罗马书就系充满咗好多好多嘅神学思想，非常非常之嘅丰富。我叫今日嘅呢一篇道叫为何要读罗马书。我每讲一部新嘅书，我就会用呢个题目为何要读呢部书。如果你淨係想知道罗马书大概讲啲乜嘢，你淨係听今日呢篇道就得。但如果你想知道罗马书嘅细节，你就需要係听晒成个系列。罗马书嘅书名叫做罗马书，点解呀？因为係保罗寫俾罗马嘅信徒，所以係用收信人嘅名字嚟到做呢部书嘅名，就係罗马书。罗马呢个城好有趣，佢係罗马帝国嘅首都，佢係一个好重要嘅城市，佢係俾七座嘅山嚟到围绕住。罗马城係公元前嘅753年被建立，早在旧约的时候已经被建立，但是去到新约的时候，圣经才有提及罗马城。历代的罗马王该撒王或者海撒王，他们都是将他们的宫殿建立在罗马城里面。罗马的位置在台伯河 Tiber River 的沿岸，距离地中海是大概15里。佢係聚集咗東西文化商業嘅交流，所以係一個非常之混雜、非常之亂嘅一個地方。有好多唔同嘅宗教，有物質主義嘅教導，有多神論主義。佢嘅宗教係包括埃及、希臘，仲有羅馬本色嘅宗教。以軍事嚟講，佢係征服了很多的国家，包括希腊，但在文化来讲呢，它反而是被希腊的文化同化了。罗马的交通发达，有一句话相信大家都懂得，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是吗？罗马每个地方都有重兵驻守，所以是非常之的太平。罗马城一边一般的生活又是怎样？在耶稣基督出世的前后，大概是公元前的27年到公元的180年间，罗马是一片的太平盛世，各个人都是安居乐业。历史学家称他做罗马太平，就是 Pax Romana。 在保罗的时代，罗马城里面是有100万的人口，但是有一半都是奴隶。你见到一半是主人，一半是奴隶，所以罗马是一个贫富悬殊的地方。它是豪华和简陋、尊贵和卑贱、富足和贫穷的很强烈对比的一个地方。在罗马城里面的贵族，他们享尽荣华富贵，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娱乐是包括饮烈酒、看戏剧、睇角斗士 gladiators， 仲有人同野兽嘅搏斗，呢一个就係佢哋嘅娱乐。罗马城入面係有好多嘅犹太人居住，大部分嘅呢啲人都係由罗马将军庞培，係佢占胜咗耶路撒冷，征服咗耶路撒冷之后，係将好多嘅犹太人带到去罗马城入面居住。但係后来罗马政府又怕犹太人是会叛变，所以大规模地将犹太人是驱逐出境。到罗马王尼禄的时候，统治的时候，犹太人又再一次是能够回到去罗马城来到居住。在那个时候，罗马是有11个会堂，可见得在处罗马居住的犹太人是很多很多。关于罗马教会是怎样被成立的呢？传说纷纷。记不记得彼得，我们讲使徒行传的时候，讲到使徒行传的12章， 彼得被天使救了出监狱之后就销声匿迹，除了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在大公会的时候是有暂时略略地出现，是没有再提到彼得。所以罗马天主教就说彼得是去了罗马，他是建立了罗马教会，还是牧养了罗马教会二十五年那么久，最后是成为了罗马天主教的第一位的教宗。对于这个这样的传说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首先是绝对没有历史上的支持，历史上是没有记载到，连新约也都没有提及有这样的事。我们知道彼得其实是有家室，他是有太太的，马太福音的第八章、路加的四章还有哥林多前书的九章都讲到他是有家室是有太太。我们知道天主教的教宗是不能够娶妻，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若果彼得真的创立了罗马教会，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会不会不提及彼得啊？当然不会啦，是吗？另外我们知道保罗曾经在罗马被监禁两年，而若果彼得真的建立了罗马教会，牧养罗马教会二十五年，他一定会去探保罗的监，是吗？但是新约圣经亦都没有提及这件事。保罗在罗马的监狱写了四卷的监狱书信，完全是没有提到彼得。还有一点呢，若果彼得真的建立了罗马教会，而保罗他是要去罗马教会去兼顾那里的信徒，那就跟保罗一向的作风、一向的原则是有很大的矛盾。什么的原则、什么的作风啊？你看看罗马书的十五章二十节，保罗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若果彼得真的建立了罗马教会，我相信保罗就不会那么希望去到罗马教会来到将这个福音的信息传给当地的信徒。所以我相信罗马教会不是彼得建立，甚至不是使徒所建立。那你说罗马教会是怎样被建立的？没人知道，但是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记不记得我讲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教会成立的时候是不是有圣灵降临，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当时提到是有很多人是从罗马而来的，使徒行传的二章十节，这些人可能在耶路撒冷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回到去罗马，然后建立罗马教会。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些人是由以弗所教会和哥林多教会移民去到罗马教会。这个这样的观点其实是有很强的支持，因为在罗马书的十六章我们见到保罗好像认识很多罗马教会里面的会众。保罗从来没有去过罗马，怎会认得这班人？原因就是很可能他们在以弗所教会、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认识的移民去到罗马。这班人是包括有犹太人，也都有包括是外邦人。其实早在保罗在树以弗所的时候已经是很希望去探访罗马。经文在树使徒行传的十九章二十一节，经文说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必须往罗马去看看。所以我们见到保罗的心愿就是要去罗马，而神亦都是俾佢知道佢有一日係会去到罗马。当保罗喺住耶路撒冷遭受逼迫，过住好黑暗嘅日子，神係救赎佢，甚至係安慰佢话你唔使驚，你有一日係会去到罗马为我嚟到作见证。使徒行传嘅二十三章十一节。 但是起初在神的准许下，在神的容许下，保罗是被阻止是去到罗马。这个在说罗马书的一章十三节是有提及到，起初他是去不到，所以他就写了这封信，罗马书信是给罗马教会，亦都是因为这样就产生了这一部罗马书流传于世，就是有神的默示，是充满了神学教义，有关因信称义的福音信息，是一部非常之重要，一封非常之伟大的书信。这一封信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系列，就是我们要开始讲的这个系列。咁罗马书嘅作者又系边个？罗马书嘅作者就系保罗。嗱，有好多嘅证据都可以证明罗马书嘅作者系保罗。其中一个就系有一个叫做马吉安马斯人嘅人。嗱，呢个人佢系保罗嘅跟随者，但系要注意佢教嘅系异端嚟。嗱，佢走歪咗路。咁你话异端仲可以相信嘅？嗱，喺说神学，我哋唔会跟随呢个人，但系喺历史嘅角度，佢讲嘅嘢值得相信，因为呢一个人佢嘅出身系公元嘅八十五年去到一百六十年，系好接近保罗嘅时候，所以我哋绝对相信佢讲嘅就系罗马书系出自保罗嘅手笔。嗱，保罗嘅希伯来文嘅名字就系扫罗。记唔记得扫罗啊？旧约都有一个扫罗，系嘛？两个都系一样嘅名字。嗱，保罗其实系佢希腊嘅名字，系扫罗希腊嘅名字。嗱，我哋喺香港出生，即系以前喺香港出生嘅人就好清楚啦。因为以前香港系英国嘅殖民地，系嘛？我哋每个人出世都有中文名字，又有英文名字。同保罗一样，佢出世系有希伯来文嘅名字，但系亦都有希腊嘅名字。佢希伯来文嘅名字就系扫罗，希腊嘅名字就系保罗。嗱，保罗系出自便雅悯支派，其实两位扫罗都系便雅悯支派而出嘅。记唔记得我哋啱啱讲完士师记啊？以色列人争啲将全个便雅悯支派毁灭，系嘛？感謝主冇毀滅到，因為有兩位聖經嘅人物都係出自便雅悯支派，兩位掃羅。嗱，保羅大約喺樹耶穌基督出生嘅時候，喺樹大數出世，而大數就係羅馬喺小亞細亞，即係而家嘅土耳其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城市。嗱，保羅早年大部分嘅時間都係喺耶路撒冷嚟到係度過，喺嗰度佢拜咗一個好出名嘅拉比，叫做加馬列。加馬列就係佢嘅師傅。加馬列係一個好受猶太人尊敬嘅一個拉比。嗱，保羅同佢嘅爸爸都係法利賽人。嗱，而法利賽人就係猶太教入面最保守嘅成員。嗱，记唔记得保罗？我哋讲使徒行传嘅时候，佢早期系点样噶？佢系敌对福音，系嘛？与耶稣基督嚟到作对，佢目击甚至系参与使提反嘅死刑嘅处决，然后佢系逼迫基督徒，佢要去到大马色嚟到将基督徒嚟到捉拿翻去耶路撒冷，结果佢就喺路上与主相遇。大大咁改變咗佢，與主相遇咗之後，佢就立刻傳講福音嘅信息。嗱，佢喺樹大馬色逃生咗之後，因為大馬色有人想係逼迫佢，係追殺佢，佢逃離咗大馬色，去到死海東南邊嘅阿拉伯，喺嗰度佢係度過咗三年。嗰三年，耶穌基督係親自向佢顯現，俾咗佢好多直接從耶穌基督而嚟嘅啟示。嗱，雖然保羅係其貌不揚，我哋知道保羅係好細粒嘅，係咪矮矮細細？嗱，正如就好似佢嘅名字一樣，保羅嘅名字嘅意思係乜嘢啊？微小嘅意思。 嗱，佢其貌不扬，但系神就俾佢有好大嘅内在嘅質素。神通过圣灵系俾佢有内在嘅力量。神系话佢听，神嘅恩典系够佢用，系嘛？哥林多后书嘅十二章九至到十节，亦都系因为咁样，神藉住喺佢身上嘅圣灵帮助佢，系能够成功咁样完成佢喺地上属灵嘅赛跑。嗱，保罗可以讲得系将基督教传俾罗马帝国一个最大嘅功臣。他在處地中海大部分的地方進行了三次的布道旅程，是吧？在《使徒行傳》的時候我們都講過，他就不斷地孜孜不倦地來到傳講福音的訊息，而這個訊息是他曾經想毀滅的訊息，是吧？保羅真是一個很有趣的人，大大地被神來到使用。保羅最後的旅程又是怎樣？我們知道他是要帶了給耶路撒冷的捐款回到去耶路撒冷。當他回到去耶路撒冷的時候，一班的猶太人就诬告他，說他帶領外邦人進入聖殿。他們的邏輯是什麼？保羅和他外邦人的朋友是形影不離。保羅進入了聖殿，他外邦人的朋友沒有理由不去的，所以他們就說保羅帶了外邦人進入聖殿。他們將保羅勾打捉拿，甚至是要判他死刑。有兩位羅馬的總督腓力斯和菲斯都，還有希律王阿基柏，都找不到保羅有任何的罪狀。但是在猶太人首領猶太人領袖的壓迫之下，羅馬政府不夠膽釋放保羅，仍然將他來到拘留。最後兩年之後，保羅是要用他羅馬公民的身份向羅馬王來到上訴，於是就開始了一段很痛苦的旅程，因為保羅要去羅馬來到見該撒王。在這個旅程他遭遇到風暴、沉船、海難，最後去到羅馬。根據傳統，保羅是被釋放了，但是他再次是被逮捕，今次他就出不回來。根據傳統告訴我們，保羅在尼禄的時候，他是在羅馬城是被處斬，他是被埋葬在羅馬城以外的奧斯蒂亞這條路的上面。我們不妨看看為什麼保羅要寫羅馬書。其實是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就是要將這個福音的訊息傳給羅馬的信徒，是要去堅固他們。在羅馬書的一章十一節說，因為我切切的想見你們，要把些屬靈的恩賜分給你們，使你們可以堅固。很清楚，保羅告訴他，保羅什麼屬靈的恩賜要給他們，分給他們，就是保羅的教導。這個教導就是有關因信稱義的福音，就是這部書的主題。保羅就是寫這封信的目的，就是要將因信稱義的福音傳給羅馬的信徒。但是亦都有很多的學者，他們認為這個不是保羅寫羅馬書的目的，例如大衛包森，他不相信保羅寫羅馬書就是想傳給羅馬信徒這個福音的訊息。但是其實如果我們看羅馬書是很清楚的，因為羅馬書是有一個首尾的結構，一頭一尾保羅都講了一個訊息是什麼啊？你看看羅馬書的一章一節和羅馬書的十六章二十五節，一頭一尾保羅都指出福音是神原備的救恩。這個夾住中間最重要的訊息就是什麼？就是因信稱義的道理。所以一頭一尾都講出福音的訊息是神原備的救恩。這個救恩是世人所需要的，無論是猶太人或者是外邦人。而在《羅馬書》的一章十五節，保羅說 我要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最清楚不过了，是吧？这个就是保罗写罗马书信的原因。还有第二个原因呢，保罗是要将自己介绍给罗马的信徒。我们知道保罗是很希望去罗马，是吧？刚才我们讲了，他就是藉着这封信来到介绍自己。罗马书的15:30说，弟兄们，我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藉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有没有见到啊？他是希望将自己介绍给罗马教会，等罗马教会的人认识他，可以做什么啊？同他同心合力，可以一起为他来到祷告。所以他希望藉着这部书来到介绍自己。还有罗马书的15:28呢，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或者西班牙去。保罗讲清楚给他们听，我要路过你们，经过罗马去西班牙，不单止希望罗马的信徒为他祷告，可能他们亦都能够给他一些经费来到支持他。成书的日期又是何时写的呢？写罗马书，其实有两部新约的书信是告诉我们听，保罗写罗马书应该是他第三次的旅程，在说哥林多写。哪两部书告诉我们听啊？使徒行传和哥林多前后书。其实我们是有五个原因，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个原因就是他收了捐款之后，在马其顿收了捐款之后，他是会回到去耶路撒冷。这个是罗马书的15:25-26告诉我们听。而马其顿在哪里啊？马其顿就在哥林多的北边。第二个原因呢，保罗提及了有个叫做该犹的人，罗马书的16:23，该犹就是一个哥林多人。第三个原因呢，保罗亦都提及以拉都，以拉都就是哥林多的师父，在罗马书的16:23。还有第四个原因呢，他是请菲比带信给罗马的信徒，就是罗马书的16:1-2。菲比是谁啊？菲比是坚格里教会的执事。坚格里就是喺树哥林多其中的一个港口。最后亦都是最强的一个原因，就是喺树罗马书的15:19，保罗说他要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利古，到处传基督的福音。这一个就是他第三次的旅程。而记不记得他第三次的旅程结束的时候，他是要将捐款带回去耶路撒冷，给那里有需要的信徒。这个就是记载在罗马书的15:25。所以很清楚告诉我们，保罗写罗马书应该是他第三次的旅程，是在树哥林多写这部书。你说为什么罗马书会摆在我们现在手上圣经那里的位置，就是在树四福音和使徒行传的后面呢，又在其他书信的前面呢？其实罗马书的成书的日期是在很多其他书信之后，例如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帖撒罗尼加前后书。那为什么会将这一部书摆在做四福音和使徒行传的后面呢？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罗马书是一部教义的书，而且是有很强的福音信息，所以将它摆在树四福音和使徒行传的后面就是名正言顺。还有呢，在树每一部的新约的书信都有很明确的主题， 但是这些的主题都能够在说罗马书里面能够找得到，所以将它编排在四福音和使徒行传的后面，在其他书信的前面，就是非常非常之的贴切的位置。罗马书又有什么的特征？一共是有七个特征。我们知道罗马书是所有新约书信当中最有系统和最有逻辑。第二点就是它在新约书信当中是最多提及旧约，一共是提出多过60次，是所有新约书信当中是最多。第三呢，保罗写罗马书的语气和其他的书信都有些不同。那你说为什么？是不是出于保罗的手笔？绝对是。但是写作的原因是不同。保罗写罗马书不是说要去纠正一些错误的神学思想，或者是责备一些不健全的信徒的生活。他写罗马书的目的，我们刚才讲过，只不过是将福音的信息是传给他们。而这个信息不单止罗马教会，其他的教会一样是很需要。第四点就是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都是宗教改革的时候是很有影响力的两部书。马丁路德曾经讲过，罗马书其实是反抗天主教最好的武器。罗马书亦都是一部改变人生命的书。它改变了什么人的生命？它改变了奥古斯丁的生命。还有约翰韦斯利呢， John Wesley 呢，他是因为听了一篇有关罗马书的道，以致他是接受了耶稣基督。当然罗马书亦都改变了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生命。还有第六点呢，罗马书可以讲得是所有书信当中神学是最广泛最深奥，而且文章是最优美的一部书。单单罗马书的一章一至到十六节就是一部小型的系统神学，所以是充满了神学的思想。还有在书罗马书里面是有很多重复的字眼出现，神出现153次，律法73次，基督呢65次，信心呢55次，罪48次，主呢43次，死亡呢42次、公义的义呢35次，还有很多其他的字眼，例如肉体、福音和神的拣选。有关罗马书的历史的记载和神学的主题又怎样？因为罗马书是一部讲教义的书，所以是很少提及到历史，但是保罗在书罗马书里面是引用了很多犹太人历史当中旧约的人物，例如第四章他是引用了亚伯拉罕和大卫，第五章呢引用了亚当，第九章呢更多了，是撒拉、利百加、雅各、以扫、法老王。第九至到十一章呢，他是讲了很多有关以色列人的历史。第十六章呢，是给我们见到在第一世纪罗马教会的会员是有什么的成员。罗马书是很主要的、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讲到从神而来的义，从神而来的义。神是能够是透过耶稣基督所做，称一个罪人为一个义人，这个就是叫做称义的道理。马丁路德他就是曾经用他自己的能力，用他的行为，希望来到守神的律法，成为一个义人，但他做极都做不到。到最后他明白到罗马书里面所讲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就是罗马书的一章十七节。当他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他就很开心， 他写出什么东西？他说，于是我感到自己重生了，穿过敞开的门进入了天堂，所有的经文有了新的意义，以前上帝的公义令到我愤怒，但是现在呢，对我来讲是说不出的甜蜜。他说，因为我已经有了更大的爱。他说保罗这一段的经文对我来讲就是变成了一道敞开的大门，直通到去天堂。所以这一部书其实是很重要，很多人都不能够明白怎样是一个真正因信称义，能够是接受耶稣基督，怎样才是真真正正的信心，很多人都不明白，就是好像马丁路德一样。所以这部书是非常非常之的重要。这一部书所以是很重神学的思想。其实罗马书的一章至到十一章就是教义，我们说一个罪人怎能够是被神称为一个义人，怎能够是过住因信称义的生活，所以是充满了教义。但是十二章至到十六章呢，是实践，怎样能够从我们个人或者是整体教会活出一个属灵的生命，活出一个蒙恩得救的生命。这个就是保罗这封书信的原因。一至到十一章是教导，十二至到十六章呢是实践，怎样教我们能够活出来。 J.I. Packer 他曾经讲过，他说新约是入面是有一部书是将全部圣经的内容连在一起，这部就是罗马书。在罗马书入面，保罗将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主题有系列咁样、有系统咁样描述出来。保罗透过罗马书将成部圣经的教导释放出来，俾人清楚见到圣经入面局部同埋整体嘅关系。罗马书系解释圣经同埋神学最好嘅起点。这个就系 J.I. Packer 对罗马书嘅评语，系非常非常之高嘅评语。既然我哋话罗马书入面系充满咗神学嘅教导，咁究竟有啲乜嘢嘅神学教导啊？其实喺第一章我哋头先讲咗，就系一个小型嘅系统神学。其实好重要嘅系讲到神嘅属性。你睇下有关神嘅怒气，有关神嘅拣选，有关神嘅爱。呢一个系第一章入面，亦都系讲到耶稣基督嘅属性。耶稣基督是有神性的教义，耶稣基督是有人性的教义。还有呢，第二章是讲到神的审判，每一个人无论犹太人无论外邦人都是罪人，每人都亏欠了神，每个人都是罪人。而在第三章呢，讲出了人的堕落，但是神就能够藉着耶稣基督所做的称我们每一个罪人为义人。这个就是第三章，所以第三章就是称义的道理。而在第四章呢，保罗用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怎样被神称为一个义人，就在第四章。第五章呢，讲出了罪的教义，但是不紧要，我们怎能够是与神复和啊？在第五章告诉我们听，给我们见到神的恩典，还有永生的教义。第六去到第七章呢，是讲出一个基督徒怎样能够成圣。尤其是第七章，我们见到是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灵和我们的肉体的斗争，我们的身体的斗争。等阵我会是再讲多少少。第八章呢，剛才第七章讲了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争斗，但是保罗在第八章安慰我们，不用怕，神是会保守我们，圣灵是会保守我们，帮助我们行完这条路，不单止是会成圣，还会最后得到荣耀，我们有救恩的保障。这个就是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九至到十一章呢，保罗是回到来讲以色列人最后会怎样， 而家世上係有好多錯誤嘅教導，就算喺基督教嘅圈子入面都好多錯誤嘅教導，認為教會已經係代替咗以色列，冇呢件事，神絕對冇放棄以色列。嗱，十二至到十六章咧係實踐嘅部分，喺住十二章講出好多屬靈嘅恩賜，點樣喺教會嚟到係侍奉神啊？因為係實踐啊嘛，係嘛？十三章咧點樣服從掌權嘅？十四至到十六章呢，其實我同大家講咗好多㗎喇，記唔記得全教會講羅馬書嘅十四、十五章啊，英文堂、國語堂同埋粵語堂都講過。我嗰時講過點樣能夠活出我哋嘅自由，樣樣我哋都可以做，但係唔係樣樣都有益。保羅俾咗我哋有好重要嘅教導喺十四至到十五章。嗱，因為羅馬書是一部咁多神學的思想的書，所以羅馬書有很多的經文都不容易明白。例如第五章是講到原罪，為什麼亞當一個人犯罪，所有的人都變成罪人？你說怎麼可能有這樣的事？去到第五章我們會解釋。另外呢，因為耶穌基督一個人的義，所有接受耶穌基督的人都能夠被稱為義人，都能夠得救，又是一個人帶領這麼多人成為義人，你說怎麼可能啊？去到第五章我們是有很清楚的解釋。第七章呢，我剛才講過是講到基督徒內心的爭鬥，是嗎？有很多人說，咦，第七章講的不是基督徒來的，是非基督徒，是一個未接受神的人，但是有些神學家說不是的，是講緊基督徒，甚至是講緊保羅自己，但是亦都有神學家不同意。去到第七章我們是會有解答，然後第八、第九章呢亦都是不是容易解釋的經文，講到神的揀選和神的主權。喂，神做曬啦，佢嘅揀選，佢嘅主權，咁人嘅責任、人嘅揀選、人嘅 free will 喺邊度啊？嗱，去到第八、第九章，我哋亦都會係有解釋。然後第九至到十一章咧，我頭先講過，好多人話神已經放棄以色列，冇呢件事啊。去到九至到十一章啊，我哋就會見到第十三章咧。是講到要服從地上掌權，好多基督徒其實就走咗兩邊嘅極端。一個極端係乜嘢啊？完全忽視咗保羅喺羅馬書十三章所講，佢哋唔服從地上掌權嘅政府。但係另外嗰邊呢，有人話我哋要服從到底，就算係極權主義下嘅奴隸制度，我哋都要服從。嗱，呢兩個就去到極端啦，係嘛？一邊是不服從，一邊是服從。看看保羅怎麼說。所以我們見到這個系列，我們會解答很多很多的問題，都是基督徒生活當中時時有的這些問題，但是不單止這麼多，還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問題。羅馬書的大綱是怎樣？保羅的作風，他的書信一開始就是怎樣啊？問候、介紹，是吧？結束呢就是問安、祝福。但是羅馬書的一章十六至到十七節很清楚給我們見到主題，是神藉著耶穌基督所做的，是能夠令到一個罪人被稱為義人，這個就是因信稱義的道理。其實保羅是用了一個法庭的格式來到寫羅馬書。一開始的時候，保羅就召了猶太人、外邦人都在神的面前定他們的罪，個個都犯了罪，你們個個都是罪人。然後呢，保羅搖身一變就走了去辯方，不再在控方，變成辯方的律師。他說不用怕，透過耶穌基督所做，每個人都能夠稱為義人，不是因為你們的行為。跟著控方就怎樣大叫作反啊，作反啊！若果是咁做啊， 仲有人会守神嘅律例典章嘅？你唔系教人鼓励人去犯罪咩？你咁样。然后保罗就解释，佢话唔系啊，呢啲全部都系神嘅恩典，神系能够帮助我哋，俾我哋系有得救嘅保障、救赎嘅保障，唔使惊，打风都打唔甩。俾我哋见到我哋基督徒系有主内嘅自由，系有主内嘅胜利。嗱，呢个系一至到八章，但系九至到十一章咧，头先讲过啦，真系好不幸，好多基督教嘅人，好多甚至出名嘅牧师都搞错咗。我上个礼拜先至听咗一篇道，有个牧师话，神俾以色列人嘅地嘅应许，俾以色列人地嘅应许系有条件嘅。这个牧师说所有神的约都有条件的，很对不住，他是大错特错。阿伯拉罕的约、大卫的约都是无条件的，大卫的约不会因为在大卫的王朝曾经有很多邪恶的王出现而否定大卫的约，就算有一个王好像耶哥尼亚这么邪恶的王，神甚至指着他说你的后裔必不亨通，你的后裔没有人能够坐上大卫的王位，甚至神诅咒照样大卫的王朝到最后都会重新被建立起来。那你说阿伯拉罕的约为什么是无条件的？很清楚的，你走回去看创世纪的第十五章，当阿伯拉罕问神，他说我怎么知道你给我地的应许，俾我同我后裔地嘅应许系可以应验，系会应验。神话我同你立约喺创世纪嘅十五章，当时立约嘅方式系用近东当时立约嘅方式，就系、是、立约嘅两个人将啲动物破开一半摆喺路嘅两旁，然后立约嘅人两个携手经过，就系、是、话边一边违约嘅就系、是、好似呢啲动物咁样死无全尸。咁你话阿伯拉罕一定係同神一齐行过啦？唔係喎，你睇下经文点讲，神使到阿伯拉罕瞓着咗觉，係神以火柱嘅形象係经过咗呢条路。神话呢一个约係我个人嚟到承担，唔係因为你做咗乜嘢嘢。其实呢一个就係喺加拉太书第三章话俾我哋听，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哪个的后裔？话阿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每个人都归入了这个约，是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啊？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啊衰了了你不得了，会不会有这样的事啊？没有这样的事，是吗？阿伯拉罕的约是无条件的。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说，神在430年前所立下的应许不会被摩西的律法来到废去，即是说不会因为你的行为令到神给你的应许没有了。以色列都是一样，是被神拣选的。你看回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六节讲什么？经文叫以色列人做神神圣的子民，以色列人何德何能啊，成为神神圣的子民，这个是神的拣选，将他们分别为圣，就是好像神拣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将我们分别为圣一样。是不是因为你的行为啊？不是。以弗所书的二章八节，免得有人自夸，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所以神给以色列人的地打风都打不甩，这个牧师是混淆了阿伯拉罕的约和摩西的约。摩西的约是什么啊？就是加拉太书第三章所讲，有阿伯拉罕的约、摩西的约。阿伯拉罕的约是我们每个人得救被神拣选，他拣选以色列，这个是阿伯拉罕的约。摩西的约呢，成为了神的儿女就有家规的了，是吗？这个就是摩西的约。所以在说利未记的26章、生命记的28章，神和以色列人说，你们守约的我会祝福，你们违约就怎样，我会咒诅，不是失去你们的地， 你哋甚至喺利未记嘅18:28，你哋唔守约系会从呢个地上被赶出去，系有咁嘅经文。而的确，以色列人屡次系被神由呢个地赶出去，但系呢个唔系最终嘅。神每一次都带领以色列人翻到去佢哋应许之地，因为呢个地系神赐俾以色列人。当他们不服从的时候，会暂时是被赶出去。这个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千万不要混淆。很可惜，很多很好的牧师都混淆了这个这样的问题。在说罗马书的9-11，不是保罗事后加上去，不是插曲来的。神是很挂住自己的以色列人，他的心里面就时时是思念住以色列人。所以当他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信息的时候，他要讲给以色列人听，神是没有放弃到你们，你们是仍然最后是会得救。在树这3的经文讲到以色列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保罗讲给他的同胞听，神是没有放弃到他们。在树12-16，我刚才讲过了，就是实践的部分，是吗？实践的部分，我们怎样活出这个神的义，我们怎样能够活出这个自由的生命啊？首先就是罗马书12:1-2，将自己的心心献上当作活祭，是吗？刚才彭长老都跟我们讲过很多次。这个开始就是将自己献给神先。然后呢12:3-21讲了有很多很多的属灵的恩赐，我们怎样在教会来到侍奉神。然后13呢是要服从掌权。然后14-15呢，我跟大家已经是分享过了，怎样在个人教会整体活出这个属灵的生命，活出这个自由的生命。我在讲14-15的时候都跟大家讲过，在教会里面我们会见到有很多的事情是跟真理无关的。就好像保罗在14:15所讲到守节期和是吃了祭偶像的肉，这些全部都是与真理无关。真理无关的事，我们就要大家来到妥协，不要拗，不要大家来到斗争。但是若果是与真理有关的事，我们就绝对是不会妥协。这个是清清楚楚是圣经的教导。最后在结束的时候，我们走回来看，我们为什么要读罗马书啊？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一个罪人怎样是真真正正的能够得救。我着重真正这个字，很多人都认为自己得救，但他们不明白真真正正罗马书里面的教导，怎样能够真正得救，行过这条属灵的路，又成圣得到荣耀，最后是能够是与主同在。一个基督徒要明白基督徒的生命怎样活出来，是要明白罗马书里面的真理。罗马书可以帮助我们解答很多很多的问题，我刚才讲过了，是吗？罗马书里面每一句句子，甚至每一隻字都是很重要，都是充满了感情，充满了思想。有人说罗马书的贡献是大过所有其他新约的书信，亦都有人话喺历史当中每一个基督教复兴嘅运动，你都能够追到去同罗马书有关。我哋见到马丁路德就系一个例子，佢读咗罗马书之后，佢真正明白到因信称义嘅道理，俾佢有好大嘅启发。佢系脱离咗天主教，佢建立新教，系嘛？以致我哋系有今时今日嘅基督教。所以罗马书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书，愿意神都是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有亮光，能够明白罗马书真正的道理，以致我们是能够真真正正地成为一个神的儿女，能够将我们的自由，将我们从神而来的义是能够活出来。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我哋感謝你俾我哋係有羅馬書呢部書，一部係充滿咗教義，俾我哋知道一個罪人點樣能夠真真正正係被你稱為你嘅兒女，點樣能夠真真正正嘅因信稱義，得到成聖，以致係最後得到係榮耀。主啊，願意你係俾我哋係有亮光，俾我哋係有智慧，能夠係明白書入面嘅道理，亦都能夠係俾我哋有呢個心，唔單止係成為我哋頭腦上嘅知識，但係亦都係能夠將呢啲知識喺我哋嘅生命當中係活出嚟，以致係能夠影響我哋身邊嘅人，能夠將一切嘅榮耀重讚都歸俾你。我哋咁樣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義求，阿門。